第十六章，自我中心，所有愁苦的根源。每个人都认为关于自我中心的教导不适用于他们，这些教导总是为别人准备的。如果你活着，在呼吸，你就有自我。我可以向你保证，自我是你必须对付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变得很以自我为中心，这甚至没有被鄙视，实际上就是被提倡的。现今人们热衷的自我推销，在一两代人之前会被认为是极度傲慢。然而，与流行文化相反，自我中心不是一种值得向往的品质。我们应该努力变得谦卑，但我不是在说要成为受气包。允许人们随意对待你，你可以是有着强大信念的自信的人，但仍然是谦卑的。请不要认为我是在暗示我已经把我生命里的所有自我中心完全对付掉了，因为你绝不可能从自我中解脱出来。从自我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死亡。在那之前，你将与自我为中心做斗争，因为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是自我的本性。把自己放在首位的问题是由于忽视其他人的需要而最终伤害他们。耶稣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榜样，他是曾经在这世上生活过的最无私的人。耶稣不是因为需要什么而成为人的，耶稣是因为我们需要什么而成为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正如他钉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需要效法耶稣谦卑的榜样。我们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章3节。可甚至没有多少人愿意把那视为目标，更别说追求它了。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应该爱其他人，面对凌辱转过另一边脸。马太福音5章39节，我们打算为其他人的缘故忍耐事情，这是暗示做我们的肉体不想做的事情。不论你是否意识到，你的自我中心是你所有愁苦的根源。箴言说道：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言13章10节。骄傲是我们生活中纷争的真正源头，这观点与大多数人所想的截然不同。这不是说骄傲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者骄傲对于某些性格类型更为常见。经文说骄傲是争竞的唯一原因，除了骄傲之外，对于争竞没有其他的源头，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的解释。圣经也启示，争竞是纷争的开始。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箴言17章14节。你不会从满有爱与和睦的生活一下子就进入到纷争之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步是争竞，骄傲和自我中心导致争竞，这为纷争开了门。大多数的人认为他们生气是因为别人对他们说的和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生活中纷争的源头，但我们是。其他人所做的不会导致不和睦， 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才会。骄傲是所有这些的根源。一天晚上，当我做了这个主题的讲道之后，有个人走近我，他说他很欣赏我所讲的，可他不同意。他告诉我，在他的生活中有许多纷争，他有发脾气的问题，但他没有骄傲的问题。他说他有恰好相反的问题，他完全没有自尊或自信。他所不明白的是，傲慢只是骄傲的一种表现方式，抬高自己是骄傲的一种表现方式，可胆怯和低自尊也是骄傲冒头的迹象，他们是相反的行为，可两者的源头是一样的。就像一根棍子有两端，傲慢和胆怯是头一问题相对的两端，骄傲究其根源正是自我中心。无论你对关注自负或退缩，根本原因就是骄傲。不管你认为你比其他人好，还是认为你无足轻重，并不重要，这两种态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摩西是圣经中谦卑的突出例子，他写道，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12:3。摩西带领300万犹太人出埃及，所以在那时地球上一定有几百万人。摩西是所有这些人中最谦卑的。更异乎寻常的是，这个关于摩西的评语是他自己写的。对于谦卑，我们都被教导过宗教化的概念，说的是我们应该打击自己和自我价值感很低，但那不是谦卑。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摩西不会写下他是世上最谦卑的人这话，同时仍然是谦卑的。谦卑并不意味着你从不说关于自己的任何肯定的话，真正的谦卑意味着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固执己见，你不把自己抬得过高，也不贬低自己。谦卑是简单的承认真的是什么。谦卑的宗教化观念是假装谦虚，从不按你真正认为的那样承认自己有多好，这实际上与骄傲缠结的一种态度。我想象这就像一个人在会众前站起来说，你知道我没有很好的嗓音，但是神说要欢呼，所以今天我试着唱歌的时候，每个人就为我祷告。然后这人开始唱歌，他有极好的嗓音，后来你发现他受过10年的歌剧训练。宗教会赞成他故意贬低自己天赋和才能的方式，但这不是谦卑的例子。故意贬低我们的才能，就像我们明知自己能完胜，却试图设定低期望值。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对我们的出色表现有了格外深刻的印象，这是企图沽名钓誉，或是为了符合当时被宣扬的宗教化的谦卑观念。试着走向某人，好像我举的例子中的女士说，你知道你是对的，你不能唱歌，然后同意这人关于自己所说的所有否定的事情，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不是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认为。我们只是被教导谦卑的意思是贬低自己。真正的谦卑意味着你没有自我提升的议程，你不会抬高自己，你不会贬低自己，因为你根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上。谦卑的人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是摩西，去写他是这个行星上最谦卑的人。摩西就照做了，因为他不是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身上，不以自我为中心，他就可以说出事实而不落入抬高自己的陷阱。想象你正坐在一个坐满了100人的房间里，有人说，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启示谁是这个房间里最谦卑的人。如果神告诉你们，你就是最谦卑的人，那就站起来，让我们知道。这个房间里的某人必须是最谦卑的人。如果主告诉你，你就是那个人，你会足够谦卑地站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吗？如果斟酌可能的情况，使你想知道当你站起来时，别人会怎么想你，那么你就是在替自己考虑，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谦卑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骄傲，究其核心就是自我中心。总的来说，教会只是批评傲慢为骄傲，可是低自尊和贬低自己也是骄傲的表现形式。他们都是自我中心和担心别人想法的例子。我可以很确信地说这话，因为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我甚至无法正视别人的脸和他们说话，我非常害羞。一些人可能会说，那正是你的性格类型。不，这是自我中心。害羞或胆怯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只是相比于傲慢，它是骄傲的不同表现形式。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使我胆怯。我总是在考虑自己，以及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我很害怕别人的批评，所以我不会敞开心扉和人说话。我担心我可能会说些听起来愚蠢的话。我遇到过许多人，神奇迹般的使他们从可怕的事情中得释放。神医治了他们的婚姻，使他们从疾病或需要人资助的经济状况中得释放。可是他们不想在一群人面前站起来谈论这些事，因为他们太羞怯了。他们不想站起来做见证，因为他们担心其他人的想法。他们在某个领域有可能改变人们生命的神的启示，可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自己身上，阻止了他们帮助他人。担心别人的看法，以及害怕尴尬，就是自我中心。这是撒旦用来使人陷入捆绑的工具之一。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术语描述骄傲，可归根结底就是骄傲是自我中心。人们对我们说和做的事情，不是导致我们生气和苦读的原因，是我们的骄傲和只关注自己使得我们那样反应。耶稣说道，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8:34。十字架是你要钉死在上面的刑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意思是我们要向自己死掉，要跟从耶稣。人们侮辱或批评我们时，会让我们深受伤害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向自己死掉。我们郁闷地沉思着所遭受的侮辱，并煽起情绪，直到我们看见作恶者像是对我们施以了极大的不公正。没人喜欢受委屈，可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骄傲使我们感觉如此受伤。如果你向自己死了，人们可以想 怎么侮辱你就怎么侮辱你，一点都不会烦扰你。你可以走进停尸房，拉出一具尸体，朝他吐唾沫，侮辱他，或及你所想的殴打他，他都不会有反应。死人不会生气。耶稣向我们示范了把别人置于我们自己之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求天父赦免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路加福音23:34。与关注自己的状况相比，耶稣更关心他们，这种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但圣经说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也应该做，约翰福音14:12。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无私，而不是去拥抱自我中心的文化。完全无私是今生达不到的完美状态，不过我们可以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我没有达到无私，可我已经出发了。回到我还在科罗拉多州的一间小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教会中有位长老在散布关于我的可怕谣言。他说我是骗子，我在偷教会的钱，吸毒，我在犯奸淫。对于他所说的这些事情，我确实与他当面对质过，不过他的谎言没怎么冒犯我。我知道那些话都是假的，我真爱这人，所以我就经常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了约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妻子开车经过他的商铺，我把车停到停车场，问妻子是否想要和我一起进去看望他。不，他说，我不想去看他。所以我独自走了进去，与他说了会话。不过他对我很冷淡。当我从他铺子中出来的时候，我对杰米说，有些不对劲，他对我一点不友好。杰米面露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问，你不记得上周发生的事了吗？我完全忘记了。杰米不得不提醒我，说这个人在整个镇里散布关于我的谎言，试图要把我赶出教会，这是因为我爱他，关心他，使我忘记了他所说的话。爱将使我们与世界有不同的行为。爱是恒久忍耐，是有耐心的和亲切的，爱从不是嫉妒的，也不会因嫉妒而发怒。爱不是自夸的或虚荣心强的，爱不会骄傲的炫耀自己，爱不是自负的，爱不是粗鲁无礼的，爱不会做不得体的举动，爱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权利或自己的方式，因为爱是不会只顾自己的，爱不是易怒的、暴躁的、怨恨的。爱对所遭受的恶不予注意。哥林多前书13:4-5，英文扩充版圣经直译。神那样的爱甚至不会注意所受的委屈。当为其他人比为自己考虑更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伤。你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把事情放在心上。现今我们的文化偏离了神的原则太远，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中许多人认为的正常行为错得有多离谱。大多数的人都是自私到了极点，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可以背叛任何人，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是正常的，但这不是神想要我们采取的行为。当你开始爱其他人更多，开始关注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向自己死了。 每当有人侮辱你的时候，你不生气。除掉自我中心，就像是拆除炸弹的雷管，你不再爆发愤怒。你可以仍然恨恶罪以及罪对人造成的损害，但是当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你时，你不会像以前一样生气。生气只是骄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生气不在你的基因里，生气不是你被造的方式，生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除了对其他人生气以外，骄傲也会带来归咎的问题，这是始于伊甸园中的亚当。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问亚当发生了什么。亚当说：主，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创世纪3:12，他的手指向夏娃，然后试图把事情归咎与神。太多的人从不为任何事情承担责任，他们从没错误，总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天生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罪的本性的一部分。婴儿是这颗行星上最自私的创造物。婴儿饿的时候，在他们被喂食之前，他们会哭尖叫。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大发脾气有多干扰你周围的世界，因为你只想着你自己。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从来没有超越过这样的自私。如果你没有超越，你可以是30几、40几、50几岁的成年婴儿，仍然哭着、尖叫着，随心所欲。你可能发展出比乱发脾气更为复杂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仍然是在发泄情绪。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到我们该成长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控制其他人如何对待我们，可我们能控制我们自己。自我中心是我们生活中愁苦的根源。神的话语说，如果你想从纷争和苦读中得释放，你需要向自己死掉。跟从耶稣，把你的注意力集中于神上，爱神过于爱自己。一旦你爱神并领受了他对你的爱，耶稣所显示的无私的爱将通过你流向他人，你将看见自己态度上的不同。首先寻求神，爱他人过于爱自己。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生活中的伤害和痛苦将开始消失。